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出席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这场祈祷会的广播是来自犹他州普尤浮伯翰扬大学马里奥特中心。这场广播的内容将翻译成多种语言给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收睇。我是犹他州普尤浮年轻单身成人第十三支联会会长艾德史富伦伯格。我们欢迎迪特乌希铎会长，感谢乌希铎姊妹今晚陪同他出席。稍后将会介绍今晚的讲者乌希铎会长。我们感谢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区域七十员教育理事会的成员和伯翰扬大学职员的出席。另外，我们很高兴坐在台上的有其他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福音进修班和福音研究所行政主管，以及各位犹他州普尤浮年轻单身成人和已婚学生支联会会长和他们的太太。我们要提醒各位，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立长老将在2013年3月3号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为我们讲道。今晚祈祷会的开始将会由诗歌班和会众一起唱开会诗歌第三首，我们举行庆祝。我们感谢海西海尔担任指挥，梅兰尼兰德为我们伴奏。开会诗歌之后，朱蒂林斯姊妹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俾我哋呢个机会聚集喺埋一齐，喺呢度聆听呢仆人嘅话语。我哋感谢先知同埋使徒，祈求你嘅祝福我哋今晚能够有你嘅灵与我哋同在，使我哋嘅心智获得启发，接受你要我哋学嘅嘢，亦求求你嘅祝福喺路上嘅人能够有平安。我哋爱你，咁样感激你，咁样讲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今
晚同我哋一起出席的奥兰后期圣徒大学福音研究所联合诗歌班将会献唱《让石爱美丽兴起》，指挥是艾伦马修，伴奏是艾伦艾马谭杰罗。诗歌班献唱之后，我哋好高兴能够聆听到乌希代会长的讲道。乌希代会长讲道之后，诗歌班会长将会献唱《任主差遣》，指挥是莱恩艾甲，伴奏是艾伦艾马谭杰罗。拜会祈祷是史蒂文皮尔斯兄弟。而家我好荣幸能够为各位介绍今晚嘅讲者，迪特乌希代会长喺2008年2月蒙召唤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佢喺2004年10月获支持为12使徒定额组成员。佢自1994年4月起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佢曾经两度担任支联会会长。乌希代会长在捷克出生，从小在德国长大，他的家庭在1947年加入教会。乌希代会长加入德国空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之后他担任汉莎航空公司的机长。他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是汉莎航空公司的航运部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机长。乌希代会长和乌希代姊妹两个人有两个仔女和6个孙仔女，他们热爱旅行、行山、音乐和和仔女、孙仔女相聚。现在唱诗班将会献唱《让石安美丽兴起》。
Messiah, in whom you see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多谢各位带来这首美好的诗歌。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年轻朋友，好感谢今日有幸可以同大家在一起。在教会的年轻成人身边，总会振奋我的精神。我重新一下唱诗班刚刚唱的这一首诗歌，歌名叫做《让石安美丽兴起》。你们住在世界各地，代表着教会的美好未来和力量。由于你们对正义的渴望，致力跟从救主，教会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我要向你们转达多马万宣会长的爱和祝福。总会会长团时常为你们祈祷，我们总是祈求主祝福、保守并且引导你们。在超过100年前，有一位美国诗人将一则古老的预言作成押韵的诗。诗的第一段是这样讲的：六个印度斯坦人博学多闻，虽然都是盲人，仍然希望去看大象，一探所闻。在这首诗当中，这六个人个别捉住大象不同的部位，然后向其他人描述自己的发现。其中一个找到大象的脚，他说大象就好像一棵树，又圆又粗。另一个摸到象牙，所以他说大象就好像一只猫。第三个人捉住象的尾巴，坚持说大象就好像一条绳。第四个人找到大象的鼻，坚持说大象就好像一条很大的蛇。每一个人所讲的都是事实。由于每个人所谓的事实都是来自于个人的亲身体验，所以都坚持自己所知道的才是对的。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于是这几个印度斯坦人高声争论，各执己见，僵持不下。虽然每个人都讲啱咗一部分，但是整体来讲大家都错了。以我们的知识来看这个故事，我们都会笑出来。毕竟我们大家都知道大笨象是怎样，我们在书上面读过，在影片中看过，很多人也都亲眼见过大象。我们相信自己知道大象真正的样子。人可以拿片面的事实来作判断，然后将它当作是全部的事实。这样看起来很荒谬，甚至是不可思议。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难道我们没有在这六个盲人的身上见到我们自己吗？在同样的思考模式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犯错呢？我想这个故事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可以很普遍地被形容。使徒保罗说，在这个光线暗淡的世界，我们只是看到部分的真理，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这个似乎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时常用不完整而曲解的经验来判断人、政治和信念。这件事令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已经结了婚60年，在那段期间他们很少有争执，过着快乐知足的生活。他们凡事分享，之间没有什么秘密，但是有一件事除外。这位妻子有一个盒放在餐具的柜上面，结婚的时候她跟她丈夫说，她丈夫绝对不可以看盒里面的东西。几十年过去， 时机来到了，丈夫就将个盒拎下来，问她是不是终于可以知道里面放了什么。妻子同意，让她打开个盒，发现里面有两张台布和25,000元。她问她的妻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她就说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每当我生气的时候，不喜欢你说话或者做的事的时候，我就织一块台布，然后跟你谈这个问题。丈夫听到这个温馨的故事，感动到流泪。他很诧异，在这60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他只是令他的妻子生到织了两张台布那么少。他对自己非常满意，握住他的妻子的手话，咁说明了台布的原因。但是那25,000元又代表什么呢？他的妻子甜蜜地笑着对他说，那些是我卖晒所有台布之后赚回来的钱。
这
个故事所教导的不单只是用趣味的方式处理婚姻当中的分歧，还说明了根据片段的信息结下结论是有几咁愚蠢的。所以往往我们同自己讲的事实只是部分的真相，有时更加并不是事实。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下真理，同时我亦邀请你哋思考一啲重要嘅问题。第一个问题系乜嘢系真理呢？第二，我哋系咪真系有可能知道真理呢？第三，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嗰啲同我哋过去所学嘅真理相抵触嘅事呢？乜嘢系真理呢？救主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犹太长老们控诉耶稣煽动背叛罗马帝国，并且坚持要处他死罪。比拉多和这位加利利人面对面的时候就问他，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不知道比拉多是一个怎样的人，亦都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不过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通晓人文和地理。由比拉多的答复当中，我感觉他有一些厌烦不公。在他的话里面，我听得出他可能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如今在无数的人生经历之后，似乎变得有一些顽硬，甚至是厌倦。我想比拉多回应问福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并期望得到回答。仔细咁讲，我谂佢真正想问嘅问题系：点会有可能有人知道真理呢？呢个系喺各个世代所有嘅人都询问嘅问题。人系咪真系会知道真理嘅呢？有史以嚟，一啲最伟大嘅思想家都试图回答呢一个问题。呢个令人难以捉摸嘅真理，一向系历史上伟大诗人同埋作家最喜爱嘅主题。莎士比亚似乎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下次你看莎士比亚的悲剧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一下故事的情节总是在这曲解一项重要的真理。在世界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好像我们现在这么轻易获得更多的资讯。有一些资讯是真实的，有一些是假的，大多数是真假参半。因此在世界历史上面，没有任何的时刻比今日 更加应该学会怎样去辨明真理和谬误。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人类的智慧往往不如所望。在很多的例子当中，人类过去知道是真实的事，但是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比如说，虽然一度是大家都公认的，但是地球其实并不是平的，星星并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吃番茄亦都不会突然死亡。还有，当然人是可以识飞的，甚至可以突破声音障碍。经文里面亦都充满了男女曲解真理的故事。在旧约当中，巴兰无法抗拒摩押人给他的不义之功，于是就说服自己去相信新的真理，而去帮助摩押人，并且使以色列人因为不道德和不服从而自受诅咒。叛教者波力何在带领很多人远离真理之后，终于承认魔鬼欺骗了他，以至于他相信自己所讲的说话是真理。在摩尔门经里面，尼非人和拉曼人各自塑造对方的真相。尼非人塑造拉曼人的真相，相信他们是野蛮凶残嗜杀的民族，永远无法接受福音。相反，拉曼人亦都塑造尼非人的真相，说尼非偷了哥哥的名分，尼非的后裔都是骗子，还继续抢夺拉曼人的财产。这些真相增长彼此的仇恨，直到全心都充满了愤恨。我们都知道摩尔门经里面有很多人不属于这样的类型，不过尼非人和拉曼人相信了这些所谓的真相，因此这个一度强大而美好的民族就这样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多少都受到这一种奇怪思维的影响。我们所默守的真理塑造着社会品质以及个人的性格，但是这些真理是凭着往往不完整、不准确，有时甚至是基于非常自私的动机。判断失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人类似乎划不清信仰和真理之间的界线。我们都经常以为信仰就是真理，以为某些事看来似乎合理或者很方便，那就必定是真实的。反过来说，我们有时不相信或者拒绝真理，因为如果相信就需要改变或者去承认错误。于是人经常拒绝真理，是因为真理和以往的经验并不一致。他人的意见或者真理和我们的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考虑其他人的看法是不是可能对我们有所助益，或者可以增进补足我们的知识，反而妄下结论，或者认为其他人是错的，是有心理的问题，甚至是意图欺骗我们。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体育到家庭关系，由宗教到政治。匈牙利医生萨美尔威斯的故事就是这种倾向导致的悲剧例子， 他在19世纪中叶行医，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萨美尔威斯医生他发现他的诊所就诊的妇女 10% 都死于产褥热，而在附近的一个诊所死亡率就少过 4%。 于是他决心要找出原因。萨美尔威斯医生审查了两间诊所之后，得到了结论。唯一显著的分别是他的诊所亦同时是一间尸体检验的学校。他观察医生在进行解剖之后直接去接生婴儿。他推论尸体污染了他们的手，于是造成致命的发烧。他开始建议医生要用石灰水擦洗手的时候，医生完全不在意，甚至是藐视他。他的结论抵触了其他的医生所相信的所谓真理。有些同事甚至相信那个是一个荒谬之谈，医生的手怎可能是不干净，甚至是会导致疾病的呢？但是萨美尔威斯很坚持并且设立规章，诊所的医生在接生婴儿之前必须要洗手，结果死亡率迅速下降了 90%。 萨美尔威斯获得了验证，他肯定这种做法必定会受到整个医学界的采纳，但是他是错的。即使他这么显著的结果亦都不足够去改变当时很多医生的想法。我们有没有可能认识真理呢？真理超越信念，即使没有人相信，他都还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成日说西边是北边，北边是西边，甚至可以全心相信自己的讲法。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要由厄瓜多尔的基多市飞去美国纽约市，只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带我们去到目的地，那个就是向北行，而不是向西。向西是做不到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航空比喻，不过绝对的真理是确实存在的，就是无懈可击、永恒不变的真理。真理和信念是不同的，亦都和希望不同。绝对的真理并不取决于舆论或者是民意，民调没有办法使他动摇，即使最有权威的名人亦都没有办法可以使他改变。咁我哋点样可以揾到真理呢？我相信我哋喺天上嘅父好喜悦见到佢嘅孩子运用才华同埋心智认真咁样去发掘真理。几个世纪以嚟，好多非常聪明嘅男女经由逻辑、推理、科学探讨，仲有经由灵感，发掘了很多不同的真理。这些发现使人类更加丰裕，生活得到改善，同埋充满着喜悦同埋惊喜。即使是这样，那些不断寻求了解真理的学者持续地提升、更正，甚至抵触我们曾经明白的事实。我们都知道由经验中辨别真理是非常困难的，使事情更加严重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敌人，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撒旦是一个大骗子，他是控告我们的兄弟的人，也是谎言之父，他不断地企图欺骗我们，以便可以打倒我们。 呢位敌人有好多狡猾嘅策略，引领人远离真理。佢使人相信真理系相对嘅。佢投合我哋嘅喜爱、宽容、公正嘅雅量，宣称每个人嘅真理都系正确嘅。因此，咁样就可以隐藏真正嘅真理。佢诱导某啲人相信绝对嘅真理系存在嘅，但系唔可能系有人去知道呢啲真理嘅。对于嗰啲已经拥有真理嘅人，佢嘅主要策略系散播怀疑嘅种子。譬如话，教会成员发现有关教会嘅信息似乎同佢哋过去所知道嘅相违背嘅时候，佢就令佢哋产生怀疑，最终被绊倒。如果你有咁样嘅经验，请大家记住，喺今日呢个资讯时代，好多人喺任何事情上、喺任何时候、喺任何地方都在这里制造疑惑。你会发现有些人甚至还声称他们可以证明地球是平的，月亮是一个全息图，是不是有点像呢？某些电影明星真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最好还是要记住，只是因为某一件事印在报纸上、出现过在网络上、经常重复，或者是有一群有力的跟随者，并不表示它就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事或者信息有时候显得相当可信，但是当你接触的资讯如果和神启示的话语是相违背的话，请大家记住，大象预言里面的核子永远都无办法明确地描述整个的事实。我们不知道万事，亦都看不清每一件事。现在看起来似是矛盾的事，在我们探求接受更加可靠的信息之后，可能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对住镜体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必须要信赖主，因为主才可以看清万事。是的，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疑惑，但是我们一切的问题最后都会得到解答，一切的疑虑将会由肯定的答复所取代，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正确、纯正的真理来源。这个来源就是那个充满无限智慧、知晓万事的天父。他知道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真理。经文说他理解万物，他在万物之上，万物由他而来，属于他。我们慈爱的天父将真理给了我们，他在今生的孩子。那真理是什么呢？是他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行走他的路，他的路就会带领我们得到心灵的平安、生命永恒的意义、今生的快乐和来世的喜悦。救主一定离我们各人不远，他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勤勉地去寻求他的话，我们就必定会找到他。但是我们怎样可以知道这个真理和其他任何真理是不同的呢？我们怎样可以相信这个真理呢？我们蒙邀请信赖主，但是这样并不会免除我们个人寻求真理的责任。这个不只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义务。亲爱的朋友，这个都是我们来到世上的一个原因。 后期圣徒不需要盲目地接受所听到的一切事情，我们要为自己思考，找寻真理，我们要沉思、寻求、评估，藉此获得个人真理的知识。白汉阳曾经说，我恐怕人们对领袖咁有信心，而唔自己去询问神系唔系佢喺度领导住佢哋。我惊佢哋安顿喺盲目嘅自我安定状态之中。让每位男女都经由神灵嘅低语，知道佢哋嘅领袖系唔系行走喺主所支配嘅道路上。我们在各处寻求真理，先知约瑟斯密曾经这样教导我们，摩尔门教义就是真理。我们神圣宗教的首要基本原则是，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利拥抱所有各项真理，而不受制于人类信条或者迷信观念的限制或者阻挠。是，我哋有圆满嘅永恒福音，但系咁并唔表示我哋知道万事。实际上，复兴福音嘅一项原则就喺信条里面，我哋揾到嘅就系我哋相信神仍要启示许多伟大而重要的事。呢个唔系正正我哋所相信嘅咩？耶稣基督福音嘅复兴，由一位年轻人开始，这位年轻人怀着谦卑的心、敏锐的灵去寻求真理。约瑟研读之后付诸行动，他发觉人如果是缺乏智慧，向神求问，就的确会确实这样获得真理。复兴的伟大奇迹不单止纠正错误的观念和腐败的教义，即使它的确发挥了这项功能，而是开启天上的帐幕，并且开始不断地倾注新的光和知识，一直持续到今日。所以我们要不断由良好的书籍、有益的资源当中寻求真理。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者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抵御魔鬼的欺骗，亦都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真理，律上加律、例上加例，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智能固守住智能，智慧接受智慧，真理拥抱真理。各位年轻的朋友，当你们接受这项责任，以敞开的胸怀、谦卑的心去寻求真理的时候，就会更加宽容其他的人，更加愿意去聆听，更加能够以鼓舞代替诋毁，亦都更加愿意去神要你去的地方。最后我们要讲一下圣灵，试想一下，在不断寻求真理的路上，你确实是有一位值得信赖的有力同伴，这个就是圣灵了。我们的天父知道要在今生排除周围的噪音来寻找真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知道我们只能够见到部分的真理，他亦都知道撒旦会试图去欺骗我们，因此他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来照亮我们的心灵，教导我们，并且向我们见证真理。圣灵是启示者， 祂安慰我们，祂教导我们所有事物的真理，知道所有事物，并按照智慧、慈爱、真理、公道、审判而拥有一切能力的。圣灵是确切而安全的指南，祂协助所有寻求神的人，引导他们通过混乱和矛盾的地方。圣灵向所有的人见证真理，全世界的人都一样。所有寻求和知道真理，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藉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圣灵还有无法形容的恩赐，将祝福那些经由洗礼、配称、享有圣灵陪伴的人。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永远不会给你在今生独自在黑暗当中徘徊，你们不必受到欺骗，你能够克服这个世界的黑暗，找到神圣的真理。但是有些人不太努力去寻求真理，反而力图去纷争，他们并不真诚这样想要学习，但是他们渴望去争论，他们喜好炫耀，但是不学无术，因此导致纷争。他们轻忽或者拒绝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这项忠告，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这样的纷争和灵完全不和谐，我们仰赖灵协助我们寻求真理。救主警告尼非人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如果你跟随圣灵，你个人对真理的寻求必定会带领你归向主，即是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条路可能不是最方便的一条路，也可能是最少人行的路，路上有高山峻岭需要攀爬，有急流要渡过，但这条肯定是祂的路，是救主的道路。我是主的使徒，我要以此加上我的见证，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活着的神的儿子，我知道这些是藉着圣灵和见证和透过祂的力量。我请你们各位要不遗余力地寻求知道真理，因为真理必定令你们得到自由。我各位亲爱的年轻朋友，你是以色列的希望，主认识你，祂很爱你，我们都很爱你，主对你有很大的信心，祂信赖你，他知道你的成就，亦都知道你生活当中的挑战和问题。我祈求你们将努力不断地去寻求真理，渴望饮用那个一切真理的泉源。这些水是纯洁和甜美的，是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我祝福你们对主有信心，并且怀有根深蒂固的渴望，以正义辨明真理和错误，今日直到终生都是这样。这个是我的祈祷和祝福，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今晚可以在这里聆听乌希铎会长的讲道。天父，祈求你帮助我们将这些教导运用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似救主。感谢你为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身体和你所创造的万物，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感谢你赐给我们传教士，请求你祝福他们平安，让他们知道怎样帮助人接受福音，借此更接近你的儿子。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